可以看到那个 PPT 吗？
可以。
啊，可以的啊。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上过门训跟，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圣经的课，我们都是知道这个救赎是针对人的罪。这个罪就说一般来说，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罪它带来的结果，这个死亡，我们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而且就是说，每个人必须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人人都是要死的啊。这个死亡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还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就是人身体的死亡，灵魂的死亡，我们就说不一定都能看到。比如说，你说这个无神论，他不相信有灵魂的话，他肯定就看不到这个灵魂的死亡。啊，就说这个人呢，就说因为跟神的隔绝，没有了基督，
怎么没有人说话呢？
能听到声音吗？
还没有开
能
始，
的，能听
能听
到。
到，能听
啊，
到。
要等
哎，
到
怎么？
几点？
那刚才怎么说没有人听到？
4点半，还有6分钟。
怎么会有丐帮的声音？
哦，4点半开始，感谢神。哦，好，谢谢。
咦，
嗯，
奇怪，
丐帮不在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谁的手机在放什么？是不是？还是什么？是不是我的手？没有，我的手机也没出来。好，你先不管他，
啊，我们继
就
续
听。
啊，就是说这个人，我们看到都是身体的死亡，很少看到他灵魂的死亡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啊，看到第一次的死亡很少，就是看到人还有第二次的死亡，这个就说是神的启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就说我们很难就是知道这个。比如说启示录上讲，就是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就是跟神隔绝。这个是在永恒上的一个死亡，所以呢，就说这个死亡呢，它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像我们讲，就说啊，我死了，一了百了了，我解脱了，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在永恒意义上的这个死亡，这个也是就是非常一个严重性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说。那这个死，所以就是说人的这个救赎，而且就是说非常的必要，而且是非常的迫切的。那么就是说人他都是需要救赎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有的就是说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的话啊，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些善行啊来做救赎，就是说比较我以前啊比较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去西藏朝拜的时候，他们磕那个头啊，就是每一步都要磕一个，然后这么远的地方，那就说一般人是肯定做不到的。那么就说这样的话，他以为就说人能够自救啊，凭着人意志或者行为。但是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就说人他是不可以自救的。这个呢，保罗他就讲了，他说他知道，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在他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他就说他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做出来、行出来，倒不是因为我，因此就是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人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你知道什么是善的，但是你想去做，你做不出来。但是那些恶呢，你善你做不出来，他做的都是一些恶。就说这是保罗他说的，就说这就表明人他是不能自救的啊。就说真理就是这样，圣经启示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说，我们人是不能自救的。那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问题啊，就说圣经也同样就是告诉我们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除了一个救赎主之外呢，就是没有拯救。下面又继续再说明，他说在天下的人间啊，没有其他的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就是《使徒行传》4章12节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推啊，就是人不能自救了，那怎么解决呢？那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呢，除了他之外别无拯救，那么就要思考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啊，我们就思考他。 他是谁？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啊。他是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讲，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拯救当中，他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当然，我们都是知道，就是基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而死。那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拯救的计划是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一起共同完成的一个救赎工作，这是也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一个角度吧。那么就说我们来看一下圣父他的这个计划救赎，首先就是犯罪后的预备啊。在人犯罪之后呢，就是神他直接就开始预备了。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最直接的预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上次门训课看的话，好像就从创造那个夏娃就开始了。
对，就是从创造夏娃开始的，开个玩笑，从上次轮训，从啊，对，是的，谢谢啊。就说从那个，其实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啊，就像牧师讲的，从
好，
这
感
个，
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欢迎每一位今天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和各位福音的朋友。我相信，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有神他自己的美意的，没有一件是偶然。我们开始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聚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在这茫茫的人海
是
当
这
中，
样子的，夏
蒙
夏。
主你的拣选，我们竟然成了你所爱的人，我们竟然成了蒙你悦纳的人，我们竟然成了。你在太
怎么
初
弄？
创立
是
世界以
这个
前
是牧师
就
讲
已经
到的
蒙你
录音
拣选的
吧？
人，我们
不
不知
是，
如何去
夏夏，
感
你
谢
播
主你的
放那
大爱，
个
但是今天
YouTube
我愿
的
意
时候，你要
为
把
你而
YouTube 的
活。
声音关掉。你
这
现
是
在
基
出
督为
现的
我
是
死，
在，
我
你
愿
在
为
直
他活。
播吗？你直播的
主
时
求
候，
你
你
今
要
天在
把
我
那个
当
声
中
音
掌
关
王
掉。
权居首位，好
是
让你
YouTube 的声音关
生
掉，
命的样
你告
式
诉我怎么
进
关
入
呀？
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唯有你才是
你
配
把
得一切
YouTube
荣耀
打
颂
开，
赞的。
页面打
主啊，
开
因为你
，OK。
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
那我
命
不
啊！
是主持人啊，那
主啊，
个
当你
YouTube
在
我进的
十字
不是
架
我
上，
的那个账户
你
啊，
在发出那声呐
你
喊，
不用
我不
去
是
那里的
你的
账
父
户
啊，
啊，
他
你
们所做的
看
他们不知
YouTube
道，
你也可以静音的
我
呀，
们
你
就
就
知道
看画
你就
面
是
呀。
爱了，
你就是
我们才
以
明白
观
何为
看
爱。
我把
我
直
原来
播
以
都
为
关
人
了，
世间的
但
那
是还
些
是有声音。
虚情假意是爱，今天我们才发现，
是他在
离
放
开了耶稣
YouTube，
基督，
是
所有
夏
的
夏
爱
在放
都变
YouTube。
了质，也都没有味道，
那
也
就
都没有
夏夏，你
痕
要
迹，
把你电
也都
脑
没有
上
任
的
何的
浏览
意
器
义。
给关掉。
在基督耶稣里，我们
对，
才有
哦，
真实的
直接
生
把浏
命，
览器
我
关
们的
了，
人生才……
关了，好了，
哦，那就这就行了。你再重新直播一下，万一我把直播关了，我还以为
好，
是不是
明
直
白。
播关了它就会没有，但是不起作用。
我知道的是刚才放牧师的那个了，
是他自己的放在放 YouTube，电
那
脑的
再
第一个浏览器的页面在放
明
YouTube，所
白。
以就直接进来了。
那我要不要再直播呀？
你
要，
直
你
播
再
可
帮
以，但
查一
是
下他
你把
那个套
你
路
那个
是。
浏览器上面的那个 YouTube 的声音关掉。
没
浏
事，
览 你
器
直播
我和
弄好了以后，
啊，
我告诉你，你就把浏览器关了就行了。我看到
好，
这边直播开始，我告诉你，你就关浏览器就可以。应该可以了。好，你把浏览器关了，你继续讲。
何为爱呀、啊？
咦，不行，又出来
我把他的麦克风给关了，YouTube 上的，可以吧？
了。你的那个浏览器关了，对不？你已经
浏览器
成
关
功直
了啊！
播，你关不关直播都 我在 现
进
在
行。
那个麦克风关了也没关系的，只要那个 YouTube 的声音不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把浏览器给关了吧，我试一下。
浏览器不用关，
好，
反正你讲课如果不需要的话，你没关系，关了就关了。
好呀，感谢主啊，谢谢啊。
好，现在没问题了，可以。
对，就是说神是全知的，他那个就是创造的那个女人，从其实他就开始预备的，而且就是圣经上面就是犯罪之后就是很明显的经文，就是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其实这个经文就是很明显，但虽然没有就是说。说出来将来怎么回事，其实确实那个就是计划他的救恩，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 PPT 在哪里？怎么没了？
因为我们能看到 PPT，就是你分享的屏幕，能看到 PPT 上面现在是第一大点，圣父计划救赎。
我的 PPT 我怎么自己都看不见啊？
你是不是有两个屏幕？
看一下啊，
还是一个屏幕，在另一个屏幕上吗？夏翔，你应该把那个 room 打开。你可能刚才关那个浏览器的时候，把 room 缩小了。
我现在打开了，我看到你的名字在，但是我的浏览器我自己看不见啊。我的那个 PPT 我自己看不见了，
那你就再分享一次吧。
哦，你的 PPT 是用浏览器打开的吗
我就
？WPS 不是浏览器，是 WPS。
对 WPS，
你是不是有两个屏幕？你的电
看一
脑
下。
是不是在另一个屏幕上？
哦，在这个上面，等一下。好了，就是现在可以看到了吧？
可以。
就是他犯罪后的预备，这是一个系列性的过程啊。他就是先就是针对这个女人，就是说了一个应许，也说了一个预言吧。然后他就说拣选了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是哪个民族？大家都知道啊，这肯定知道。然后保罗。就是在罗马书中，他也说过，他说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当然，就是他是先说这个神拣选的民族，其他的就是不光是希利尼人，也指我们这些就是外邦人。然后呢，就说先知的预言。他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而且就是说，他通过先知这个预言，不断的来传递这个消息，更加的明确，更加的这个具体化。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大家有没有记得？比如说，以赛亚书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著名的预言，可以想起来吗？比如说，就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是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预言，对吧？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同在，就是说这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很著名的一段经文，就是9章6节当中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预言，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被称为神啊，而且他的这个角色就是和平的君啊，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可以想啊，就更加的明确，应该是知道的。第三个就是说更加一个具体的预言，就是弥迦书的5章2节，就是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就说把这个。伯利恒，他的这个弥赛亚，他出现的一个地方啊，也启示出来了。而且他的这个根源，他的原本就是从亘古就在，然后就太初啊就有的。 这个启示都是非常一步一步的，非常的清晰的啊。这是就是圣父他的一个计划工作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圣子在这个当中，他就是起到的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说，基督的耶稣的降生，就是在这个福音当中啊，讲的都很明确。那么，耶稣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是救恩啊。他的就说他的这个出生是有童女怀孕产生的，因为就说亚当犯罪了，就说他是罪人嘛。如果罪人这样一直这样就是繁衍生子的话，那生下来的是必定的一个罪人啊。因为所以就是这个。玛利亚啊，耶稣的他的妈妈，从这个圣灵感孕，她是童女，就是生下了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从那个玛利亚这边，同时他也是圣灵感孕，同时也是完全的神啊，他的就是，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也是。啊，这个神的儿子，所以就说他有这个完成救恩的这个身份啊，他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后面啊，他也讲，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说对这个再进一步的一个证明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有时候你讲那个。圣经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圣经是很严谨的，它就是一步步的启示，而且是它互相印证的。所以你说人改了一个地方啊，或者怎么样改，其实它存在的一个很严密的一个体系是互相认证的，可以就说增加我们的信心啊，也对这个救赎的过程就是看得更加的是清楚的啊。耶稣他降生了之后，他的降生就是为了救赎而降生的啊，所以他。最后的一个就是使命，它就是舍命十字架。它舍命十字架，我们就说它是无罪的啊，甚至包括那些就是把它要杀它，把它送在十字架上的一些当权者也非常明白它是没有罪的啊。他呢就说是为人的罪而死啊，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他呢，他的死就是满足的神的慈爱和公义。这个公义就是为什么说他的死满足的神的慈爱跟公义？大家怎么看这个？为什么说他的死满足的神的公义？
因为没有人是义的，只有耶稣是义人，才能满足神的公义，是这样吧？
对。对，是的，就说这个人都是该死的，你们必须死。但是呢，你人有没有办法，必须找一位来，他的死就是为我们的死啊，就是满足的神的公义，同时也是神的慈爱。当时这个是很明白，就是被理解的。他的死呢，就是说满足了神的公义，而且呢，就是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就是说我们一起跟基督一起在十字架啊，就说。一起死了老我，然后呢，因为信他呢，他的义就归为了我们啊，满足了就神的公义。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他的这个救赎过程呢，就说还有一个，他不光是死了，就说他死了是死了，但是他的过程呢，他还是死里复活的啊。因为我们就说这个救赎，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复活。这个复活就是我们的这个救赎是一个过程，我们老我先死了，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基督之后来，然后呢就是复活，所以这个救赎呢它是一个过程啊，不光是死了，而且你要去复活，有了神的义，被神称为义啊，然后在神的国度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个救赎，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基督复活之后呢，他还应许他的这个升天啊，他的这个再来，也就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归宿啊，就是他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将来就是我们要在神那边，然后审判的时候啊，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啊，我们是 获得永恒的生命，这个救赎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它导致的就是在永恒当中，我们有这个神的生命，是这个问题啊。我们再看下面，然后呢，就说我们这些受救赎的人啊，不光是我们，而且呢，他希望更多的人得到救赎，得到这个福分，所以呢，就是在耶稣他给我们这些所有的门徒啊，他要我们就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怎么说呢？这个救赎呢，也是一个它在历史上面它有延续性，延续到这个永恒当中。它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是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动工。而且这个救赎，它关于我们个人，不光关于我们个人，而且关于就说更多的人，我们呢，就说这些受到救赎的人呢，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啊，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得到拯救。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救赎，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再看下面。圣灵完成救赎啊。就是主的应许，就是在他升天之后会赐下圣灵做我们的帮助，确实如此啊。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确实他圣灵也是赐下圣灵，而且就是约翰福音呢，他讲的这个圣灵他的这个工作就是，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对我们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圣灵同时也让我们想起这个圣经的话在我们在最终就是在这个救赎当中完成我们的使命在见主面的时候，圣灵一直是不离不弃的给我们的一个陪伴给我们一个就是帮助，有时候也会替我们带导，就是在这个圣灵它的作用是很多的啊，就是让我们感到就是那种很安全呀，我觉得就是说。不光是我们一个人啊，而且就是说，确实是有圣灵的一个陪伴，随时的帮助啊。这个是圣灵完成救赎。我们下面来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对救赎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或者就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没有？大家可以就是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再想一想，这个救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得着，或者是分享。那我问大家，就说对这个救赎，你一开始接触它，你觉得可信吧？难不难相信？可能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怎么样感觉？
那个救赎啊，其实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吧，在初信的阶段，至少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对地狱也挺陌生的，对那个天堂也很陌生的，我就一直想找的就是一个中间阶段，我不想下地狱，也不想上天堂。然后，所以对救赎没什么概念那个时候。然后现在呢，到现在，因为学了很多，也读了很多圣经，也听了很多门训以后，就觉得救赎的话呢，就是如果发现了自己的罪了以后嘛，就会觉得哦，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是要死的，那现在可以不用死了。这就是救赎吧
对，其实你就说对救赎有一个，就是说比较 思考或者那个感同身受，它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啊。就是每个人可能经历的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耶稣复活，我接受不了。然后一开始就说我对我自己的那个罪啊，就说我也接受不了。后来就是我慢慢的觉得啊，耶稣是啊复活了，我确实就是我真的是有罪。然后那个你就会发现，那个救赎确实是就是很重要的，而且就说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归宿吧，让我心里就说啊，有那种彻底的一种解救，或者那个心有一个着落的那种地方感觉，可能每个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莲花有没有愿意分享的地方？喂，你好，我看到你在妈妈后面，对不对？又看不见了。
说话吧。
嘿，你好，妈妈在上课是吧？好的，可能今天讲的你听起来是有点难了，就让妈妈到时候再给你讲一遍，容易一点的。
你想说什么？那我这里有个补充。把声音给关掉。
关掉了。
你可以把那里的说话声音给关掉，然后呢，把。然后呢，把那个他们说话的声音给开着，不然的话有个会。
我来分享一个轩轩给我讲的，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轩轩信主，是因为他想要跟我有很好的关系，为了迎合我，他信主。但有一次他跟我讲，他，信主，他有一个触动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去教会，他会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听课嘛，然后老师就给他们放过一个动画片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看过，就是在大概那个是类似在地狱的一个地方吧，一群人就围着一个像是地狱的火湖那样的，中间很烫在燃烧，然后人们都没有水喝，就很渴，但是呢，每个人都有一把长长的勺子，他可以去，好像是在那个火湖的中间可以，哎，是在火湖中间吧，好像是可以舀到水喝。但是呢，因为那个勺子很长，它从远的地方舀到水以后呢，其实是放不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去喝的，所以呢，虽然有勺子，但是呢，就喝不到水，就只能被渴死。但是，动画片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个人，他就舀了水，他就把那个水递给对面的一个人，因为勺子很长，所以刚好他递过去，对面那个人就喝到了，所以就这样。人们就开始，效法的这个一个一个，然后大家就喝到水了。所以其实，轩轩就说，那第一个把那个水舀起来让别人喝的，他自己是喝不到的，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水递给他喝，或者说他也不把这个希望放到这个其他的人身上，他说这个人就是耶稣，他完全的，就是不考虑自己嘛，完全的舍己，然后就救了所有的人。这个轩轩就说他看到这个动画片以后呢，他就发现其实如果是去到那样的一个地狱，很可怕，他很害怕，他不想去，然后呢，他就要信主，然后他也说他也愿意去。跟着大家一起去做那一个可以把水喂到别人嘴巴里面的人，所以他说，他就愿意信主了。这是他给我讲的，所以在这里讲到， 对，耶稣是我们的拯救，其实就是人自己不能救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自己。然后呢，神就赐下了耶稣，他舍了他自己，就有救恩，就让人相信他，然后就得救。然后呢，一个人相信有，接下来又福音传出去，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就是，等到，就像圣经上说，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然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耶稣就再来，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就被，怎么说，就被神又挽回了。神起初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呢，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这个世界就败坏了。但是终有一天，这个世界又会再回到神起初创造的美好去。好，我讲完了。
那好，谢谢李倩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感谢主啊，很感恩，就是孩子他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他就是看到了一个这个，对吧，地狱的一个真理，然后他看到了一个需要，而他的信主并不是单单为了某一个人啊，就说这个真的是很感恩的。我们就说信，因为他是真理而信嘛，对，这个确实是很感恩的这个。就说我们大家都是同工啊，而且就说信主也有一定的年头的。其实这个既要真理，我觉得，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就说，我想的话，就说，我们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救赎啊，就是它跟佛教的这个救赎有什么区别没有？其实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可能会遇到就是这个不相信神的啊，信佛的呀，还有这个穆斯林啊等等，就是我们如果跟他们有对话的话，就是我们起码对他们的这个所信的是什么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否则的话，这个对话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啊。其实我当时我也发现自己就是包括对其他的一些就是信仰啊，他们这个就是方面就是理解的比较少一点不够，就是我上网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看了一下关于这个佛教的这个救赎啊，我就是分享一些吧，就是佛教它是一个就是无神论，它是不相信就是有神的。第二个就说这个基督教它的这个救赎呢，就说主来是让我们就是赐给我们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啊，让我们有爱，有神的同在，享受我们的这样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而佛教啊，就说他的这个生命，他就说没有这个生啊，就是跳出了这个轮回之后呢，就是他才能一个解脱，就说他没有这种七情六欲啊，没有盼望啊，没有高兴啊，没有开心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佛教，然后呢，就说我觉着佛教呢，就是说他对人是否得救，他没有这个确据。后来我原来就说我就是在信主最最初期啊，就说对这个信仰不是很完全确定的时候啊，就说有一个我看了一个人，就是他原来是一个法师，他后来就是他也是信佛信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对他是不是得救，就是也没有那个，怎么说，没有确据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怜，就是很，也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你信了那么多年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得救，而且他就是也有一些这样的纪录片，他有一些僧人啊，就说他们那个行军呀，就说各种各样的，就说很苦的，就是对身体很苦的一个啊这种行为，然后他们就说去到各个，就是到不同人家去讨那个食物或者什么，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是拿出来这个就是佛经啊什么，马上就读啊，非常的刻苦什么的。但是这帮人就说通过他们的那个行为，是不是能够得救的话，就说当时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啊，我觉得人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就说妄图就是凭着自己所做的一些什么东西来得救的话，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这种事情就是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这是我对佛教就是 怎么说呢？他就是我看了一些东西，就是我的一些感觉吧。还有就是说，他觉得人人都可以成佛呀什么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有一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说他概括得很好，他就是。佛教它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但是又是一个，就是说人可以成神论，这个打一个引号的啊，就是凭着人的一些行为，他可以成为这个神或者什么的。当然，他是不承认有神的，这个神是就是打一个那种引号的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跟佛教徒或者是说其他的伊斯兰教徒就是分享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难点？就是我们可以在一起，交流或者讨论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可以分享的？
我说一个我的同学吧，我大学的那个同学，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然后呢，她信佛也信得非常的虔诚，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她就是在 COVID 之前，就大家很开放的那些时间段里面吧，常常发的东西呢，就是。他又去了什么老人院啊，什么地方啊，做好事的，他就会放在朋友圈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过一段时间会去放生，放生的时候还会请庙里的一些比较高级的高僧啊，什么做法事，因为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富裕的，所以。他会做一些比较场面比较大的，他都会发在朋友圈里面，做法事之类的，然后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活的鱼啊，什么虾、龟之类的，然后放生。这是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常常看到的。后来有一个机会呢，我们有一些交流，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事情，我忘了，然后就谈起。这个方面的事情，那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做这些事情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标准在哪里？他说不知道，他说不清楚。那么我说人跟人是能力各方面都是不公平的，对吧？有些人他有残疾，他有很多事情他做不了，那有些人他可能很有能力，他就可以捐钱。那他所谓的好事，他就做的好像累积的比较多，那他可能就功德高。那对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所以我说，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交换的，好像标准在哪里？多少才是到了一个可以达到的呢？他就让我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有一次做了一个，反正类似于这种，好像把自己的好行为都发在朋友圈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吧，常常有的。有一天我就发了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说的，你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在做什么，或者右手也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你左手在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从此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再也没有发过他做那些所谓好事、善事的这些朋友圈，后来就很少很少，就基本上都不发了。他后来就发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日常。后来我就想，传福音的话，可能不需要吵架，可能需要等待一个时机，来针对某一些他们看似他们做的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们用圣经的经文，忽然就让他觉得另外一个世界观或者另外一个观念。来打破他自己的拯救观吧，就是他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你们基督教的怎么会是说 做事情都是藏着掖着的，我们都是好像非要让人知道的，就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径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切身的经历吧。说完了。
谢谢怡珍姐啊，挺逗的。其实就说我们就说在，比如说理论上面知道他信仰的一些，就说在真理上面不对的地方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说不对，我们可以就像怡珍姐讲的，就说你提出一些问题啊，让他去思考一下呀，然后可以也通过这个一些去交流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我人，哎呀，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说我得救的，因信称义的，还是我的这个自由意志决定的呢？好像是这样子啊。后来就是慢慢的知道自己真的就像你站在这个天地之间，你想想这个浩瀚的宇宙无边无际了，就不管怎么样是个地球吧，比如说你搬个什么重东西还累的。半死，有时候还搬不动呢。但是你想想，你跟神的那种相比，自己真的是算不了什么。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没有就是对神跟对自己的一些认识，好多东西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看不清楚。而且就是说我们想这样子，就说这种救恩啊，就说是白白的给我们的，真的就是说。是神对，就是自己的儿女那种，真的是长阔高深的爱呀、啊。就说我就想到这个，真的是就是感觉什么是，长阔高深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说人在真理的当中的一个平安啊，一个这个恩典呀、啊，我觉得确实这样子。以前自己就说无知愚昧啊，就说想不到这些，慢慢的就说。圣灵确实也是一直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丽娜姐，你有没有就是需要想要跟你分享的？
哦，我觉得谢谢小强姐妹，我听着，我先听着啊。
好的，就说真的很感谢主啊，这么多童工跟姊妹们的一直陪伴啊，我觉得，而且，
我想到一个，我就再说一下吧。前几天看到有一个，也是一个同路人啊，我们同路人的分享，后来我没有看完，我只是听了他一句说的一句话，我就很有感触。他说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你什么都不信，你只信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迷信，因为人是很有限的。你不可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对吧？那么你只信你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迷信，其实是很迷信的，也是很骄傲的，应该说是。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别人，你跟别人传福音啊，或者怎么样，人家就会说，我这个不信，那个不信，什么什么的。他说，我就相信我自己的，什么，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那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对吧？就不相信有神啊，不相信什么。但其实我们可以说，那如果你死了，那世界会不会因为你就不转了呢？其实你信自己，其实就是最大的迷信。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信哦，信仰的信字，就是相信。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理性的，我们会把很多的道理摆出来，对吧？就是然后是情感方面的，就是有些人比较感性的，他就会就信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就像夏翔他，你可能比较理性，你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考量分析，然后要说服自己，这可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层面。但是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去买火柴，知道吧？火柴以前都有火柴的，然后别人呢说你去帮我买一包火柴，他就去买了。买回来了以后呢， 然后别人那个人就说：“你买的那个火柴，你觉得你肯定吗？你买的都是好的吗？你没有买次品啊，或者你没有买到那种什么受潮啊、花不开啊那种有吗？”那个人就说：“放心，每一根都划的都有火的。”那个人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把每一根都划了，每一根都划了。”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们自己去如果买火柴的话，我们不会把每一根都划一遍，然后都再付钱，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是付了钱买回来以后，我们要用的时候才去划一根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买回来这些火柴是可以划出火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相信，其实这个相信是你不需要去划一遍，去证明一遍，对不对？我们人走在马路上，我们不能，我们其实也是凭着信心的。那有些人可能出现什么状况，但是我们每天出门啊什么的，你不是说你知道自己今天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不去了。其实没有的，人都是凭着信心，每天眼睛睁开干什么干什么，其实都是凭着信心的。所以信仰这件事情，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其实就是凭着信心、接受和相信，就是现在我们在学的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好像相对比较感性一点吧。那从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其实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预备。但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其实那会儿，我的同学跟我说你要信耶稣的，然后我其实没有多大的抗拒，也没有说要去找什么理论啊，或者要说服自己，其实没有，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可能是神的时间到了，然后我说好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向我传福音的人，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啊，就这么简单，你就愿意吗？你凭什么你愿意呢？很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对吧？就是其实我向别人传福音，我觉得很难很难。我就在想，我那么容易就信了，你为啥那么难呢？就是我觉得那个难，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过程去想别人。其实我后来知道，每个人都真的是不一样的。当我听了那首歌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那首歌，对吧？我就眼泪就唰不停的流。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的，但是冥冥之中我是一直在找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你冥冥之中的所谓的，幻想也好，那些想象也好，是真的。那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吗？那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找到了。你明白这种吗？其实没有有这种理论啊，或者理性的要去什么接受不了的，其实没有。包括后来这圣经里面读到的一些。死人复活啦，被医治啦，我好像就马上就接受了，我也没有说要找什么理由和理论去论证之类的，我没有，我觉得我就接受了，因为我可能经过的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需要一个救的人吧，救人的人。救我的人，救我的，我不知道是神、上帝或者是什么。其实我是，就是人去找神的，但是我到了，神的时间到了，他自己就借着我的同学传福音，就让我就，碰到了。说完了，这是我的过程。
谢谢于珍姐。我同意你刚才讲的，我明白。就说这次那个夏令会也是给我上了一课吧。然后有一天，就是这个 Spiella 那个 就大到我们教会来了，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了。我就想，哦哟，我们中国人传福音都挺难的，弄了一个就是说英语的，那他那个自由思想肯定更严重，我不知道有多难呢。但是方中姐就跟他两个人聊了聊，然后很快就接着祷告了，就真的给我就是上了一课，就是不要以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去看待啊，就说你只是尽忠心的，就说把那个该说的都说了，神必定会预备。而且就是说，可能方中姐跟那个斯皮拉姊妹两个人还有相同的这个，就是在生命上面有相似的地方，真的就说神会预备的，他也把这个人。我们在夏令会，我们没有出席，神就把这个人带到我们面前。确实，就是说，从那以后，我就自己不用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说，跟这个人不那个，我就该做的事情就说，做了就好了。另外，就说你讲的这个信，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就说在这样子一个时代吧，什么充满了造假呀，充满了什么互相欺骗、尔虞我诈等等，就是那个人给自己的结果，就是那个别的都不用信啊，都信我自己啊，其实真的是很难啊，就是你背负的一个自己所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一个重担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时代更加的，就是说，恐怖啊，或者邪恶的时候，更难以让人生存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可能会寻求或者去反思。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结论就是，不是说一切都靠自己，一切都相信我，而是说他确实是存在的一位救主，可以让我们去，就是从那个泥潭当中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一生，或者说去依靠、去相信啊，这是就是一个信的问题。其实，当时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要把我这个信仰都搞清楚，弄清楚我才去信。其实那个圣经那么多历史上的一些考古什么的，就是每一点，就是说每一章的经文你去弄吧，我估计有的可能是你一辈子也不见得去弄清楚，你弄明白再相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没有自知之明或者不太清楚吧。所以这个信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就是，有时候那个牧师他讲，他说人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神喜悦我们去，相信，其实也看到了我们一个局限性吧，告诉我们，去相信这个信仰，确实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刚才这个以正姐讲的也对啊，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它是从这个因信称义而开始的，对吧？好了，就说我们现在9点钟了，也差不多讲完了。还有没有就是姊妹们想分享的？
就是如果说的就光因信称义，然后最后有好多事情就是说要凭信心相信。那这到这一步，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就说：“哎呀，你们到最后不能解释了，就这样糊弄过去吧。” 有时候会被这样子说，对，
我们糊弄的是什么？
就是说具体的我说不清楚了，就像。就比方说，人家要你证明，就是证明不了，就不是我们要凭信心相信嘛？他就是你也不能让我看到神，你凭什么让我相信？就是除非他亲自找到我，特别是我那个哥哥，有个哥哥就是，他就你让他找我，就是让他
这
亲
个
自来找
人，
我。
那不是让你去找他了吗？他要亲眼看到神长得什么样子，还是怎么样才？其实我们就是信了之后，你
对，
会经历的，经历神的存在，经历神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可以亲眼看到神的呀。
他不会觉得醉了。其实说到你刚才这一刻，我最才开始想要说的那个，就是说对罪的什么，就是对拯救这个看法。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话，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拯救。凭什么我又不需要救治了？我过得不要太好了，就是那种感觉吧。
是啊，就是你有那种需要嘛，对吧？
对，就是一定要找到那种有这种需要的人。没有这种需要的人，你怎么说他都没有用的。就是传福音的话，所以，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先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哪一天可能发生了这个，他不能承担的时候啊，这他我妹妹她曾经跟我说过，她可能又去找你的，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预备吧。
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传了，人家会不会信，是不是就到收割的时候，就只要传就好。然后像石云刚才说那个，有的人他就是要总是要让证明嘛。其实可能如果他比方说他问一些问题，他问有的问题，诶，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可以向他来证明，然后他就会不断的问。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被他怎么说，落入他的这种圈子里面，就被他牵制住了。其实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陷入他那种我提一个问题让你来证明，然后你就来证明，的这种正常上就进入他那个轨道，要把他给带出来吧。让他不要陷到那种不断的去证明的那个里面去。讲完了。
其实你觉得你可以证明，比如说，哎呀，科学证明，但是那个科学是什么呀？但是人就说这种，因为神的恩典才有的这种能力啊，怎么去求证啊、创造呀、归纳这种，其实那个科学真的是很有限的。你就是说到底了，那时候，伊达跟我讲，他说你一个有限的人呢、啊，去证明这个无限的神，这个很难的。当时，哎呀，有点不屑一顾或者不明白，后来慢慢的确实就是这样子。
是的，
我
所
觉
以我们
得，
一开始就不要进入那个证明里面去。
对的，李倩其实有一堂牧师说的门训的，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的那一段，其实就是讲到了耶稣没有被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他的整个的思维的一个脉络带过去，耶稣借着水。把它同样是水，把它转移，或者是借着水来讲到福音，就是活
现在
水，
也听不到了，是不是信号不好？
听不到吗？
那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吗？
没事，那我
就
的
是
网
牧
不行。
就是牧师讲的那个那个妇人打水，然后耶稣呢说活水。然后就慢慢的把真理给带出来了，对不对？就是生命的活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向我推销保险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她其实本身的学历也蛮高的，所以我跟她的对话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落入到她的那个圈套，我只是。因为他，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吧，我们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对话其实很少，就是在微信里面来来去去就那么两三回。然后我给他说了耶稣爱你。然后他就说我是共产党员。对，然后我就给他发了赵小的。一段见证，我说我是百度上面的，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国资委的，上层的，他是虔诚的，也基督徒，就是说他说共产党员，我就跟你说共产党员，然后发给他，然后呢，很巧，赵霞老师这个女孩子说，哦，我们是校友，就是她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那我就从这个信息当中，我就知道他是有文化的。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对话之后呢，我就最后一段文字我是这样写的：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读的《简爱》，那个叫 C.S. Lewis 的那个拍成电影的叫什么来着？有那个孩子们看的像童话一样的，包括安徒生童话，
叫什么？
《指环王》啊，《简爱》，我说类似于，比如说《肖申克的救赎》，我说你看的这些很坚定，经典的电影里面啊，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它背后 它背后的信仰价值观就是基督教。如果你不懂的话呢，你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它背后的信仰价值观呢，你就知道这些作品其实是一个信仰的救赎的一个观念。那我最后发的是这一段文字，我相信他会对他之前对这些作品的认知，至少有一个人告诉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吧。那我当然不知道他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但是至少至少我给他另外一个，原来他的背后是有信仰根基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看一个热闹的，比如说大场面之类的。比如说简爱和罗切斯特先生最后那一段，如果我在上帝面前啊，如何如何的啊，我们的灵魂的平等那一段文字，其实很多人听了是很震撼，但是他们并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我们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是说服，不是说把他说服他，像吵架一样，不是，我们只是讨论而已。只是给你另外一个思维的路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那条路去试试看。但是我不是强迫你的，所以我想传福音可能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吧，可能也是一个撒种，不是说一定要收获的。就圣经里面说的，那人撒种，那人收获，对吧？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工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了。说完了，
谢主。
感谢主啊，我们讨论收获很丰富。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那我们就结束啊。哪位姊妹愿意做结束祷告？
我来吧。天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周六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又一同的相聚在基要真理的课堂当中。主啊，今天透过夏翔姊妹，你带领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救赎，耶稣怎样的来，成为这个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最重要的角色。使我们整个人类能够得到这样救赎的机会。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面对救赎的时候，只有我们愿意去选择，我们才能得救。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也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当中，来带领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姊妹，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还是参与讨论的，主要都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更加的信靠你，也使我们的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加添。主要谢谢你，也恳求你带领，凡是收到这个基要真理课邀请的人。无论他是否认识你，无论他现在身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主要若是你所预备要来施行拯救的人，就求你带领他们来到这个课堂当中。你在这其中，透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做这美好的拯救的工作。主要谢谢你，也求你来祝福我们下一周的课程，赐给我们带领的弟兄姊妹。你的智慧能力，让他在这个课程当中来传讲你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纪念我们的这个课程，也帮助我们的这个课程，愿你的旨意在这个课程当中得着满足。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很感恩啊，感觉到就是大家同工的一起配合彼此的。